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们其实今天还有两位嘉宾到现在都还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们赶快给他们一点时间哈。我们先让静诗，静诗你在吗？
哦，我在。
哎，今天难得的机会，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艺术家作家都在这里，还有很多的我们这行业的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好像我们讲王博士啊这样的。那你有什么样的话特别想跟我们几位老师沟通吗？
我听了几位老师说，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就是文化沙漠出来的，因为我是广东深圳，我感觉就是像深圳人一样，都是专注搞钱，没有搞艺术了，所以就觉得自己就好像，我是非常的想知道各位老师，你们就是啊，在哪里有什么展览之类的？因为平时我是经常会去一些美术馆，就比如说 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 啊，或者是 MCA 啊，就是那个现代艺术博物馆那里去看。但是就是他偶尔会有一些中国或者亚洲的那些展览。我还知道就是唐人街现在新开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嘛，叫 MOCA MOCA 简称，但是它是在黑 market 唐人街之前那个唐人的那个图书馆的旧址那里开了一个新的专门体验，就是告诉大家海外华人一些生活的一个新的博物馆。那我希望可以在那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各位老师的展览这样。
这个不是美术馆，这是叫华人博物
馆。哦，那华人博物馆里面老师也可以放一些你自己的作品进去
啊？那你不是随便放的，那他有董事会他的原则。
刚才一说了以后，你们一聊，我就觉得我好久没进过城了。想了一下黑 market 到底在哪里，就觉得
就是原来的图书馆，
疫情以后
就是
很久没出过门了。哦，今天真的是一聊聊起来，我就发现真的是就像我们上期聊那个社牛和社懒一样的哈，我们就说疫情以后让人好久不出门，然后也不愿意出门。今天沈老师给我倒是挺好的一个那个启发，就是说你还是得有点仪式感。那沈老师今天上海话叫穿的山清水秀，今天这个帽子戴的好好的，然后关键关老师也把他的那个帽子呢子帽拿来给我们看。我今天其实为什么我每一次都找一个借口，每一次哎呀马上关老师就把帽子戴上了。我觉得每一次你看我们录那个对话后浪，我都会有借口说啊，我才下了早班，没有洗脸，没有梳头。但是您看看今天一大早我一开，哇，关老师老早和沈老师坐在那儿了，然后帽子戴戴好，背后以书架为背景，沈老师和关老师真的是帮助非常的大。我看很多都书是关老师和沈老师推荐给我的，发现他们给了我以后就有一点像那种维基百科的那种意思，就是我经常看维基百科的时候，就上面比如说出现一个新的词条我不认识，我马上点进去链接再看。比如说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作家，我看完这个我就会去搜他的其他系列来看，然后沈老师给我介绍一个我也会去其他的系列来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哦，读了这么多东西好像慢慢慢慢的就是通过这些书籍好像感觉跟关老师和沈老师的感觉又更近了一步。虽然其实没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聊天，两位老师都很忙，但是通过他们给我推荐的书，以前很早就说交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是通过这个借书还书，有的是互相分享，有的是可能在一起吃，我觉得这都是不同的，每一种都有他自己的交流方式。那我觉得跟关老师和沈老师就是通过书还有吃。我那天一说关老师要来，今天这位小洋人朋友没来了的，他马上跟我说关老师啊，他们家饺子可好吃了。然后哇，我一下就酸了，我说我还没吃过呢，凭什么你吃过？说的饺子，关老师还曾经给我发过一个图，就咱北方那个蔬菜叫啥来着？
茴香吧，是吧？
哦，茴香，我们在上海没见过，还是见过，还是我自己就是见识太少了。
茴香好像是在
有，茴香是北京人爱吃。
哎，我真没在上海的小菜场没有见到过。嗯，
上海不卖这个茴香的，但这里有
茴香，咱们这边有，咱们这边有很多野茴香。
你在这个在后院里面都能拔到的。
对，
上次关老师拍了照片给我，因为我们这边森林比较多，我去拔了不少回来准备，就拔了回左看右看，左看不像啊。我又到网上搜图片，就是估计关老师的那个发给我的照片，那个叶子那种草估摸不准它下面长什么样子，所以我摘回来辛辛苦苦一身的泥，摘回来以后，后来左思右想，还是惜命吧。嘴再馋还得惜命，后来我又没敢把它拿出来。
它那个茴香啊，关键是那个味道特别的浓啊，那味道很浓，就是你一闻是那个茴香的那个味道。它其实那个样子长得就并不是特别什么特殊的啊，但是那个味道特别的那个，一闻就是这种啊，这就是茴香的特殊的味道。嗯，
对，闻一次你就忘不掉了。
哎，一吃就真是好吃。
我还真没吃过茴香馅的饺子。
哦，行行，哪天我请你吃，到时候。
哎呦，这我就等您这句话，因为就那个人跟我说了，他跟我说他吃过，他说关老师家饺子可好吃了，我就特别不服气。然后您说到沈老师，我一看到沈老师，我脑子里马上跳出来是荠菜馄饨。沈老师应该爱吃荠菜馅的馄饨，我有猜对吗，沈老师？
你不上次已经拿来给我们吃了吗？
真的、啊，我都忘了。因为我跟很多朋友哦，在黄老师家里面
包的嘛。
哎呀，
专门包的，
估计一盒那个啊，我还带回去，挺好吃的。
哦、
对对
对。哦，南方和北方的这种差异，而且上次咱们聚到一块儿吃饭，在黄老师家里面，让人见到了几位老师完全不一样的一面。像我有很多很喜欢的，笼统称叫名人哈，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王世襄老爷子。那个才叫晚主，那个词儿晚主到底是在北京话是个贬义词还是一个褒义词啊？关老师，
应该算是中间的吧。
哦，
现在
那不够。王世襄老爷子在我心目中是，就觉得特别想活成他那样的人，但不是说学识方面差太远了。
对，因为这个晚主不是那王朔写过一个小说的名字叫晚主吗？
嗯，对对对。
啊，对，这是北京的一个术语。
你看，像王世襄老先生的话，他那种真的、就是活泛的那个，我曹老师要努力可以朝这个方向，因为您看他哪方面，我们首先说他从自己的专业上绝对是个大拿，然后另外一方面，人家吃能吃出境界来，玩能玩出境界，好像说。他训鸽子特别有一手是吧？
对，他王世襄还有那个北京有好多就是这种老一点，像什么启功也应该算一个吧。
启功也是
啊，对，启功他那老爷子就是书法写得好嘛，然后说话特别的风趣、然后也是知识非常的广博啊，各种什么提笼架鸟他都能够啊玩出一套一套一套的那种的，啊，都是这种享受生活，然后在生活中又能够玩出很多那种情趣来的这些人啊，
嗯，
在从这之中能够有好多的人生感悟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一代人呢、就上一代的这种像王世襄啊，什么启功啊，还有那个一个叫什么，就是他捐了好多那个。一个画、
马未都吗？不，马未都是
马未都是年轻的，马未都是跟我差不多岁数的，再老一代那个、也是一个京城四少，就是他的那个老婆是那个陈老师应该知道吧，叫潘什么
潘素，
对他那男、他先生叫什么来着？先生
张什么来着？
张伯驹，
张伯驹知道，
对，那也是大藏家，然后也会玩、玩古玩字画的那种、
对，北京有好多这样的。
对，就这样人很非常多啊、最后把字画捐给故宫了嘛，但最后他晚年挺悲惨的、晚年后来挺悲惨，过去是非常的一个也是大家族的那种啊，一个少爷啊什么之类的啊，结果、就北京这种人很多啊。
您说这个民国四公子哈、当中的那。
对对，他的张伯驹应该算是一位啊。
还有是袁世凯的儿子。
啊，对，袁克定应该是袁克定算一个。
对，澳洲咱们叫您啊，关老师啊，曹老师啊，周老师啊。王老师啊，在创作的同时也可以肆意的过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其实在澳洲是不是咱也可以过成那样的日子啊？
其实过去在
澳洲能玩的人是画家，是王毅
啊，我玩照相机的王老师是吧？
风生水起。
对对对对，
一千多家照相机在自己后院修了一个火车站
铁轨。看他前几天好像在展示那个英式的茶具是吧，
算他收藏一部分，可能是他要搞一最近要搞一活动，好像就是关于这个什么英式下午茶吧，好像他要搞这么一活动、要请一大帮人去搞一个这种民国还是这个英式的一种环境，
好像
一个 party
那个张华杰那个电影要把王毅也弄进去、
是的，
王毅他里边演一个角色，那里边有他一角色、阿仙是主演嘛，阿仙主演他好像是男二号、
所有就是像王世襄老爷子和我们刚才讲那种在澳洲也好就会玩儿，这种算不算社牛，多多少少跟收藏，我们不说这个东西多么贵啊，什么古董这些，跟这些得沾点边，会吃会玩。
对，王毅应该算一个啊，他是玩相机啊，还有玩一些古董啊、他本身自己又照相，他又是艺术家什么的。然后搞些活动还挺有品位的，哎，他应该我算是悉尼的一位奇人吧，或者是一个玩家，应该算他算也好啊，算也好，因为我都不算，我们都只是还是有主业的什么的，他应该我觉得挺算一号。其实那谁那个黄老应该也算一号，黄维群
黄老师是吧？
哎，黄老师他也是生活很精致的啊，尤其他唱歌唱得特别好，
真的
啊，卡拉 OK 唱
的。
涛声依旧是我是非常的那个唱的特别好，很有韵味，味道非常的那个，而且他有动作，他唱的时候小拐拐的时候身体也跟着扭动啊，特别美的意思。所以这一点是因为
我跟你们介绍，其实我唱歌呢，就是说一般的唱歌的作家当中吧，可能还算可以，是不是啊？一般性的啊，不然算是好的。像这个特有特色的是谁呢？是关伟。我跟你说，你要去看关伟唱歌啊，不仅要听，还要看，那真是笑痛肚子的，哎，真的是。所以我真的是像我说，像他的画的画的啊，别出心裁的，哎呀，非常幽默。非常幽默，非常搞笑。你们哪天啊，哪天叫他来一个唱歌，那真的是享受，真的是享受。像我们这种听的，就是卡拉 OK 的，他那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关键我必须得喝了二斤二锅头酒。
他一定是要喝过酒，喝过酒以后他发挥非常好。他杨喜发跟这个关伟两个人一搭一档哦，杨喜发平时啊什么话都不说几句的。但是他如果喝过酒以后完全变了个人，
跟打醉拳一样，是吧？就是要有酒来发酵一下那个情绪才能上
来。
嗯，哎呦，我最喜欢黄老师这样的爆料者，完接兄弟一个短，插兄弟两刀，这种是最有意思有听的。
对，我有一个记录，就是我有一个记录，就是在那谁胡德佳他们家唱歌。唱歌呢是把胡子家从沙发上给唱到地上了，摔下去，然后从那都俩人最后都躺地上了。我记得
是笑吗？还是说听得震撼的滚到地上去？
笑笑到地上，
幽默
幽默
幽默，
笑到地上。
唱歌像他的话一样很有特色的啊。
这下我们就什么时候等约定了，就叫做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什么时候我们就饺子就酒
吧？来我家
吧。哎，好啊好啊，我们把关老师
能带上我吗？
那有王公子在，一个人就是可以点射所有的在座的老师。刚才佳音姐这个题我觉得特别好，我一直以为关老师是养生派的。他应该是保温杯里就是枸杞啊、枣啊、这桂圆啊这种之类的，没想到关老师要喝酒。
喝酒也养生啊？不是，你看我感冒从来不吃药，我感冒就是一杯伏特加没了。好了，
好，我们先暂且按下你不表。你知道关老师他给人感觉很多假象，你知道吗？看上去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就刚才讲到了，如果既然哪天要呛进酒的话，就一定要听听关老师唱歌。一般都唱什么歌？黄老师，关老师唱啥呀？一般流行歌曲还是老歌？
都会，他而且有一个特点啊、哦，他这个会唱的歌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很前卫的。
啊，
年轻人会唱我们都不懂的歌，他都会唱，
啊，
全都会唱。
啊，那这还真的是没听过。
没有，我主要是胆儿大，胆儿大，完了有什么词儿，反正就跟着就胡唱啊，所以他们就笑，就笑是我那个唱都不在那调上边的。
幽默，刚才有人说的关伟的幽默嘛啊，关伟这个唱歌的时候也充分发挥他的幽默，这是天才
天
才型的。
比如说呢，能不能给我模仿一段，或者就是他怎么个幽默法唱歌的时候？
模仿这个模仿
不来。
那关老师自己来一段吧。关老师，你自己来的。
那喝过酒，喝过酒。
我没喝酒，
没喝酒，来不了。
讨酒。
对对对，得喝好酒，然后你
再放他。关老师，我一开始就是说，关老师一看就是特别调皮，你看得出来。以后要到我家里来，要有酒，有饺子。
我一开始见我的样子的时候，都是特别严肃，好像因为不苟言笑。其实好多人看着我都挺害怕，说这人很严肃。但是要真是熟起来的话呢？啊，其实我是挺随意的一个人，
非常随和，非常随和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播音的嘛，都是声控，我们讲声音嘛。关老师他是因为北京人，他本身语音面貌就是很好，说话的那后声腔开得很开。但还有一个就是曹老师的音色其实也很好听，哎，曹老师唱歌应该好听，
还可以，还可以吧。有人讲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有朋友有老师，他是就是学这个声乐的，他跟我讲，他说，哎呀，说你这声音训练训练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啊，你有个很华丽的嗓音，哎。
对，比较我自己评价就觉得比较粗一些，但是我应该有机会训练训练，别浪费。
你就跟关老师多 PK 多唱几次歌，然后到时候就训练出来了。
对，关老师应该是即兴发挥型的。不可模仿和替代。
哎，我们其实在这聊的，你看绘声绘色的。我们其实现场有一个小姑娘哈，一直没吱声。我们刚才点名，可能她那音频有一点问题。我们现在再看看她在不在线。小安安，你在吗
？Hello， 听得见吗？
哇，终于听见了哈。安，我们听。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儿聊这么久，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还有你的存在啊。安，
没有，我听得很开心。
哦，是吧？哎，很有意思。他以前是从澳洲派到美国去工作，当时跨时差也来参加后浪，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刚才有啥心得啊？安在那儿旁听了那么久，你旁听了也得交作业啊。
好，我来交作业。我想说我看到几位大师戴帽子，我就想到我爸，他挺喜欢画画的，然后他也喜欢帽子，然后喜欢就是让我在各地给他买帽子，然后很喜欢献各种帽子。我想说可能有艺术细胞的都喜欢在头上搞点什么。
曹老师也变了个辫儿哈。
对，我觉得特有特色。然后我爸也喜欢各种贝雷帽呀，然后橄榄球帽什么的，然后他特嘚瑟，戴帽子都喜欢拍张照片然后献给我看。然后我喜欢打击他，因为他从别人那儿听到太多好的声音了。然后他自己也喜欢画画，然后每年他都会给自己印一本台历，就是他自己画的东西，然后发给他的朋友。他现在已经坚持做了，我觉得有大概有七八年了。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我挺鼓励他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就是退休以后嘛，那当然也要找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一开始他自己学摄影，但其实他不是那种很喜欢动的人，其实老实说，所以还是画画。他可以坐在那儿，就是一天坐在那儿画画都可以静得下来，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他。然后他每年都会给自己定一个，今年搞一个水粉类的，或者是明年搞一个什么那种素描类的，然后给自己定一些就是每一年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就挺好的。然后印的那个台历大家也都，他的朋友也都很喜欢。然后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用台历嘛，就是现在都什么手机上看。
我可喜欢台历了，记事随手可好记了。
对，
那爸爸是不是有绘画的基本功啊？
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单位里面搞那种什么大字报呀什么。
换个词儿，你肯定是给画宣传栏，你给人家理解错了。接近零零后的孩子，这孩子就没点生活经历。那是不是当年肯定是不是那种宣传积极分子？可能单位里面的，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小时候办黑板报
什么的
啊。对了嘛，
对，
那哪叫大字报啊，妹妹？
不是
，那叫宣传栏绘画哈。
好的，
就画的会比较好看。好有兴趣，回头把那个微信发几张你爸爸画的画给我瞅瞅呗。很热爱生活，
热死了。
真的。
好的。
还有买帽子，以后记着哈，因为小安跑的地儿比较多嘛，以后记得帽子可以给关老师和沈老师再记着再惦记上两顶，因为我发现他们可能也喜欢戴帽子，绘画的人。
我也在英国待过，所以其实刀的帽子确实是挺好的，应该是羊毛的吧。
那问关老师了。
对，那是呢子的吧？
呢子就是毛的，
羊毛那些的
啊。是吧？对，我不太懂。
没想到安安的爸爸是这么一个我觉得活得特别精彩的这样的一个长辈哈。以前没有想到，因为安安是个很安静的小姑娘，然后爸爸你看，我怎么觉得你活得像你爸这岁数，你爸活得像你这岁数啊。
我就在外面蹦跶一下，我没遗传到他画画的基因，但是我尽量就是给自己教育一下，虽然我不太懂，但是就是去各种比如说那个双年展 Biennale 什么之类的，我去 volunteer， 我去当义工。
那非常好，
他很不错。他在美国也一直在当志愿者，在很多的这种艺术场馆、博物馆里面去当志愿者。其实安安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非常积极向上。关键我们每一次谈话节目当中，就是说如果有比较拉垮的话题啊，就大家就觉得他躺平挺好的时候，他就会站出来反对我们。我就让我看到年轻人当中还是有希望的，都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丧文化大使。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